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今天我们中国教会有很大的需要，具体的可能是我讲的是一部分，但是我愿意把它分布到，就是说包括它所有的中国教会，海外教会也是一样。海外教会只是我们看不见，我们可能技巧比较高一点，我们可以遮盖很多的事情，但是实际的光景是一样，你从表现里面可以看出内在的情。但是我觉得现在中国教会有四个大的需要，一个呢是需要更多的男人，需要更多的男人，这个不光是中国教会的需要，也是差不多普世教会的需要。当然感谢上帝，很多姐妹们愿意信主，很多姐妹们愿意服侍，但是相对的来说，当姐妹非常的热心的时候，那些男人就退后。你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魔鬼呢不找亚当交流，去找夏娃。夏娃跟他谈话的时候，夏娃讲话就比较多一点。我常常说我讲话是像是念一节圣经，然后刘士母的就是那个 commentary， 所以把我讲的这句话给我解释的非常的美丽，天花乱坠啊，讲很多。我讲是很简单的，他讲的是比较仔细细节，所以人家比较喜欢听那种的故事啊、比喻啊都在里面。我只讲一句话。然后如果他找亚当的话，亚当就照着上帝所讲的，园中树上的树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死，他不会说也不可以摸，他加上去。长话短说，魔鬼找女人来交流，然后就说你吃吧，你吃了不一定死，他就自己吃了。那先生站在旁边，亚当站在，我们和合本没有翻这句话，你知道，好可怕，好可惜。亚当就站在旁边，所以给他吃，他也吃了，也没讲话。所以有一个人写一本书的 Silence of Adam， 亚当你怎么为什么不讲话？男人你为什么不吭声？好了，这个事发生了以后，你知道第三章上帝在耶和华的园子里面天起了凉风，神在园中行走的时候，他说什么？你在哪里？对那人说，亚当，没有叫亚当啊，你在哪里？上帝没有找夏娃，上帝找亚当。虽然是夏娃开始吃了禁果而给他先生，但是谁的责任？是亚当的责任。上帝叫亚当，你在哪里？他说我有一句话就藏起来。那今天神的家，神的教会需要更多的男人，需要男人出来带领家庭，带领教会。这个并不是贬低姐妹的身份跟尊荣。你知道到今天我还给刘士母开车门，知不知道？不知道。我学做 gentleman， 当你走到车边的时候，帮你的太太开车门。不过刘士母不肯，就是他要做仆人，他自己开门。但是我每次都会去给他把门开开，请他上去。有一个弟兄最近去年还问我，他说刘牧师，你还敢帮士母开车门吗？我说还，特别是在人面前的时候，我还是帮士母开。意思是说 I respect woman， 我尊重女人。 女人有上帝给他们的尊荣跟地位，但是在神的家里面，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男人要起带头的作用。今天中国的教会需要更多的男人。第二，要称职的牧者，这个你看了就知道啊。要很多牧者不称职。第三个，要真理的辩解，真理的辩解。那这次在传道人的退休会培训会里面，有些人来问我一些问题。开始我说，传道人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连这样的问题都不懂，怎么可以去叫别人呢？后来我发现，有些人不是传道人，有些人不是传道人，但是可是很需要的是，今天中国的教会需要对真理有清楚的了解，认识真理，然后当这个异端邪说来的时候，能够辩解。辨别，一知道，一听就知道这个是错。这一次在大陆有一个忘记是谁教我们怎么看人民币是真的还是假的，他是在一个角落，那个钱这么一转，那么一看呢，有一个数字在那里，就知道这个。所以我每次去买东西付钱的时候，那些小姐收钱的都要检查，我说我的钱是真的，但是他不相信，他还是要看。他一看就知道这个是真还是假。那今天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如果我们不认识真理的话，当这些像现在中国大陆很多人进去，什么东西都进去，什么异端邪说都进去，并且传得很快，自己也信啊，外面也进去，凡是外面洋和尚念的经都是好听的，所以外面进去的什么都好，什么都要，全盘收。他们讲些东西我们听了都惊奇，不过后来发现有些人不是传道人也来参加，所以还情有可原。但是那些真正要传神的道的人，要知道真理是什么，然后能够辨别，一听就知道这个是错。还有需要更多脱俗的信徒，所以你在街上或者你在教会，我没有去中国的教会，但是这些所谓的传道人，我看他们的衣着，他们所穿的，我不能分辨出来这个是信主的人还是不信主的人。那你说信主的人穿什么，不信主的人穿什么，那这个很难说。但是有一天我告诉你，有一天师母看到一个姐妹啊穿的衣服，她去跟她讲话，那我都很佩服啊，刘师母去跟这个姐妹讲话啊，就像我们的朱伯母啊，她看到有的姐妹穿的衣服不合体统啊，不像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女人穿的衣服，她去跟她讲。朱伯母这样做过，我听说刘师母去跟一个姐妹，年轻的，头发染得黄黄的，我不怪他们染头发，衣服穿的我没看到了，他告诉我。那今天我是用这个衣服做一个例子，那整个的基督徒的生活的那种这个不是脱俗，而是跟这个世俗没有什么分别的那种现象，我们需要改正。有些东西他们不知道。有一个23岁的姐妹上台来做见证，她跟一个男朋友同居了很久，她说他们那一代的人都这样做，都不知道是不对的。在这个大会里面听说，没有结婚的人睡在一起是犯罪，才发现自己在犯奸淫，要悔改。弟兄姐妹连这个都不知道，他觉得是应该而正常。我的意思就是这些，像这些东西，今天我们需要有人有胆量敢付代价去跟他讲说，姐妹你这样的穿着是不合适。有很多，我们这样的祷告，我们这样的哀求，我们这样的关心有用吗？不知道。 耶利米先知耶利米说，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吗？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呢？我百姓为何不得痊愈呢？那这里告诉我们说，有医生啊，有药啊，激烈的乳香，有药有医生，那为什么不得痊愈呢？又有药又有医生，为什么不得痊愈呢？病为什么不好呢？当然这个地方讲的病不是我们肉身的病，而是属灵的病，生命的病，对上帝的背叛，对上帝的远离。所以可能有许多人对病无知，不觉得这是罪啊，就像我前面讲的，有一个人问到说，传道人贪财，传道人把钱赚了很多不义之财，然后拿债的钱，然后带着人走掉了，你们觉得怎么样？有一个人说，不是我们这个四个讲道的人，另外一个，他们请他上去做一个 panel， 他说哦，这个我们不应该管他，应该让他，我应该包容他啊，容许他这样子继续做下去。这个你想的，本人没有办法接受了啊，另外一个牧师也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我们两个人就把这个人挤住了，就把他吵了一下。怎么可以呢？明明是罪，怎么可以说容忍包容，说不管呢？今天太多，可能太多人知道自己有病却不知道，自己有罪却不认为是罪，却不知道。还有呢，许多人爱病如痴，喜欢享受罪中之乐，觉得这样过还蛮好的。还有就是许多人忽视医病有一定的期限。先知耶利米说，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麦秋会过去，夏令会结束，如果我们还没有得救，就没有机会。所以不知道这个医病的期间，传福音的期间，传道的期间是有一定的限度的，时候到了，过去了，机会过去就不再来，麦秋已过。当然许多人不相信基督有医治之能，当然这个基督的医治之能不只是肉身的，更是生命的，心灵的。先知耶利米发出这样的一个哀声，他我有忧愁，愿能自慰，我的心在我里面发昏，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没有得救，你们的伤损就是我的伤损，我哀痛。这里有药，这里有医生，但是你们还在罪中，还在病中，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啊，这个是我们今天我要跟大家发出来的一个呼声。结语的时候，我做一个总结，那这是以色列人在被掳中的光景。刚刚所讲的是以色列人在被掳中的光景。我用中国教会从他们口里面所讲的这个光景来衬托一下，可能在耶利米的时代，以色列人拜偶像，远离神，过着那种最终享乐的生活。今天我们中国人或者中国教会所面对的跟那个也差不了许多，也差不了许多。不管是在海外也好，在国内也好，都有这样的状况。所以这是以色列人在被掳中的光景。那个时候我们用那个时候的历史环节来反映今天的中国教会。那我有四个反应，我有四个关怀，也可以说四个批判。第一个是外表兴旺， 内在腐化，这个财色利诱，这个问题呢，在余会当中有850个人，每一天提出来的问题都跟这两样是财跟色有关系，而这些问题都发生在领导者的身上，所以我很关心。所以中国教会从1980年改革开放以后，到现在差不多30多年的时间，信主的人一直增加，所以有人说现在到1亿的人口信耶稣，中国有1亿人，这个数字也不一定是确定，但是有这么个数字。但是里面外面很兴旺，里面这些东西是很可怕的，要为中国教会的需要祷告。第二个，刚刚我们讲到说女多于男，削弱家庭，中国教会太多的女强人，这个有些姐妹很会讲啊，男人都是，对不起弟兄们，我们男人是左口笨舌啊，我也是，讲不好，哇，这些有的姐妹上台哇，讲的头头是道，就是不得了，会讲的，很强。教会，这次参加850个人，有大概500多是姐妹，300多是弟兄，5:3。所以吃饭的时候，他们说，进去每一桌又是坐10个人啊，比例是5:3，8个人5:3，要5个姐妹3个弟兄，如果5个弟兄3个姐妹就不够吃，男人吃的多，所以5:3。当女多于男的时候，这个是我以前讲过这种概念的，很多时候当姐妹当头的时候，那个男人就退缩。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他去一个教会看到一个女牧师在讲道，他就走了。有些男人是不要跟女人的，所以女人越强的时候男人越少。韩国教会我告诉你更可怕，是20:80。我是根据我自己非 scientific 的统计，有一年我去韩国参加世界最大的教会的那个星期五晚上通宵祷告会，我想知道他们在怎么祷告啊，进去是已经太晚了，还没到时太晚，礼堂坐满了，然后后面那个大厅就坐了，就他们带着毯子啊枕头都在祷告，累了睡觉的那种毯子枕头在外面坐满，那我就好奇，我就进到里面，进到里面以后坐得满满的，那么多头，和那么多头呢，我就 sample 一下，每一排里面呢我就数几个男的几个女的，那我是根据长头发跟短头发来数，对吧？那我的印象，我现在记忆里面是我做了一些 sample 之后，就是有8个女的2个男的，所以80%是这样。你说韩国教会很兴旺，感谢主，他们兴旺有很多的原因，但是我要讲的一点就是，今天上帝的教会需要男人起来，这是为什么圣经教会比较强调弟兄的责任，不是看低姐妹，不是看低姐妹，这个是 Bible teaching 啊，圣经讲，不是看不起姐妹，而是弟兄们要站起来啊。中国教会，那就是我们在香港跟这些人分享这个观点、这个概念的时候，我没有得到任何的消极的反对，有没有？应该说没有得到积极的反对。 消极的反对我不知道，没有人来跟我讲说刘牧师您讲的不对，我们中国家庭教会都是姐妹在那里传福音，你为什么要这样讲？哦，反而我回到美国在加州开会的时候，有一个牧师这样讲，他说有人进去说要这个嫌这个要弟兄带领啊、他说这个教会已经几十年都这样子，你怎么可以进去改呢？我说不是进去改，我说这个是一个概念，一个你要理解的，要改变。不然的话呢，现在相对的我们看见当姐妹们女强人太多的时候，家庭就削弱啊，姐妹不在家里面，那弟兄在家里也可以。有人说我们家是男主内女主外，你要这样做也可以。但是很多男主内女主外的家庭非常薄弱，然后先生不能够尽到他理家的那个责任。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我对中国教会的一种感受、期望跟祷告，希望能够有改变。第三个就是热心有余，知识不足。我刚前面也讲的，什么东西都要囫囵吞枣啊，照单全收，这个要改变啊。这个热心是，我是觉得他们的热心很佩服哦。在那里，在这个大会里面，你祷告的时候，你每讲一句话，下面是阿门。每讲一下才阿们，哇，都把我阿们都不想下面怎么讲，是吧？阿们，那我们这里你说什么 ？Who cares 啊 ？Who cares？ 没有人说阿们的。以前他们说美国教会牧师讲到的时候，他们说阿们。现在呢，牧师讲到说哦，你们都要悔改，他们说哦呀，那么改变了，所以。但是他们是很热心，但是呢都是囫囵吞枣，知识不足。我希望他们能够在真道上自见。还有属灵高调，属世水平，这个灵肉不称，肉是肉体啊。讲到这个死数的时候，他们属灵的高调是唱得很高，就是哈利路亚叫得很大声啊，赞美神叫得很大声，但是哈利路亚赞美神完了以后，说现在我们有礼物要颁送的时候，都一窝蜂的跑去抢啊，这个叫做属世的水平比较低。这个我们有一个牧师也教大家说，今天我们有礼物发给大家，但是呢，你们先不要动啊，听我的指挥。他说第一排起来。就起来去拿，第二排起来去拿，哎，也可以教啊，大家就规规矩矩的去领礼物。属灵高调，属世水平，需要灵，属灵跟属世要衬托。那这个是比较消极方面的或者负面的一些看法。那这个不只是 apply 到中国大陆的教会，也 apply 到今天我们美国的教会。另外有几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希望如果上帝给我有机会的话，我会去做这些事情。第一个就是正面的要属灵品格的培养需要培养属灵的品格，怎么样谦卑，怎么样认真，怎么样爱主，怎么样守时等等，认识自己，认清角色。第二个呢是真理基础的奠定，能够在真道上，不是只是听一些的故事听故事的话呢就很开心，但是要在真道上扎根，所以真知力行上帝的圣言。第三个，生活素质的提高，对吧？不光是在教堂里面，在聚会的时候叫得那么大声，喊得那么高兴，而是在我们生活里面更要提高我们现在生活的素质，所以言行举止要得体，要严谨。然后第四个呢是人际关系的建立，很多人不会跟人相处， 同工之间很多矛盾是因为人际关系的问题，所以我们学习处事待人彼此尊重。第五个呢，是家庭教会家庭的平衡，我们不能够用服事来取代我们在家里面的责任。很多的姐妹在教会里面负责教会事工，家没有人管，孩子没有人管，很多小孩子儿女大学的向我们抱怨说他的母亲整天都不见他的母亲。你服侍教会，你的家庭也不要忽略，要平衡。然后影响社会的品德，今天整个社会是一片混乱。那中国我最不想看到的两样东西，一个是烟，一个是枪。烟枪烟抢啊，一个是抽烟，到处抽烟，这个旅馆的大厅里面是禁止抽烟，照抽不误。然后是抢，过马路也抢，排队也抢，买东西也抢，什么都抢。这个我们也跟这些传道人分享，你们回到中国去的时候要做榜样，不要抢啊，那些人大概都没有抽烟啊，不要抢。所以我们要学习礼让、守法、顾前想后。最后一个，门徒生活的见证，让上帝可以居首啊，弟兄姐妹彼此亲爱。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知道今天的教会跟当年以色列人悖逆远离上帝拜偶像所造成的悖掳光景。主啊，今天我们若不悔改也都要如此灭亡。主啊，求你怜悯施恩，让中国的教会不光是有外在的兴盛，更是有生命的改变。不光是在中国的教会，我们海外的教会也不要在这个物质丰裕的生活里面随波逐流，失去了真理的见证。主，我们谢谢你知道我们的需要，开启我们的眼睛，教导我们遵行你的旨意，你的真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